我们今天继续来看列王记，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恩，让我们能够继续借着列王记上所记载的，在你面前有思想、有领受、有体会。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借着这些思念当中，从你那里蒙恩，你的眷顾引导都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仰望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继续的把上次提到的第六章的后面我们继续读啊。那然后我们来读，从第六章我们从十一节开始读啊，读到第七章。好，我们一个人读五节。好，
就是至圣所长二十肘，从地到棚顶用香柏木板遮蔽，内殿前的外殿长四十肘，殿里一点石头都不显露，一概用香柏木遮蔽，上面刻着野瓜和初开的花。殿里预备了内殿，好安放耶和华的约柜。内殿长二十肘，宽二十肘，高二十肘，墙面都贴上金金，又用香柏木做坛，包上金金。
二十一，所罗门又用金金贴了殿内的墙，又用金链子挂在内殿前门上，用金包裹，全殿都贴上金子，直到贴完内殿前的门金包裹。他用橄榄木做两个基路伯，各高十肘，盘在内殿。这个基路伯有两个翅膀，各长五肘。从这侧翅膀尖到那翅膀尖共有十肘，那个基路伯的两个翅膀也是十肘，两个基路伯的尺寸形象都是一样。
那基路伯的高十肘，那基路伯也是五尺，他将两个基路伯安在内殿，基路伯的翅膀是张开的，这基路伯的一个翅膀挨着那边的墙，那基路伯一个翅膀挨着那边的墙，里边的两个翅膀在殿中彼此相接，又用金子包裹两基路伯。内殿外殿周围的墙上都刻着基路伯，棕树看出它的冬。内殿外殿的地板都贴上了金子。
又用橄榄木制造内殿的门扇、门楣、门框，门口有长了五分之一。在橄榄木做的两门扇。门扇上刻着基路伯树和初开的花，都不像金子。又用橄榄木制造外殿的门框，门口有墙的四分之一。用松木做门两扇，这扇分两扇，是折叠的；那扇分两扇，也是折叠的。上面刻着基路伯松树和初开的花，都用金子贴。
他又用凿成的石头三层，香柏木一层建筑内院。所罗门在位第四年西弗月，立了耶和华殿的根基。到十一年布勒月，就是八月，殿和一切属殿的都按着样式造成。他建殿的功夫共有七年。
第七章，所罗门为自己建造宫室，十三年方才造成。又建黎巴嫩平宫，长一百肘，宽五十肘，高三十肘，有香柏木柱三，行柱上有香柏木和柏梁，其上以香柏木为盖，每行柱子十五根，共有四十五根，有窗户三层，窗与窗相对。所有的门框都是厚木建方的，有窗户三重，方与方相对。
并建造有柱子的廊子，长五十肘，宽三十肘，在这廊前又有廊子，
廊外有柱子和台阶，又建造一廊，其中设立审判的座位。这廊从地到底都用香柏木遮蔽，廊后院内有所罗门住的宫室，工作与这工作相同。所罗门又为所娶法老的女儿建造一宫，做法与这廊子一样。建造这一切所用的石头都是宝贵的，寸凿成，外聚齐的，从根基直到胆石，从外头直到大院都是如此。根基是宝贵的大石头，有长十九的，有长八九的。
上面那个香柏木和看着尺寸凿成宝贵的石头，大院周围有凿成的石头三层，香柏木一层，都照耶和华和殿廊一样石。所罗门王差遣人往户外去，当户兰造人，他是拿弗他利支派中的一个土地的儿子。他父亲推罗人，骆驼匠人。户兰本有智慧，聪明智能，善于各样工作。他来到所罗门那里，做王一切所要做的。他制造两根铜柱，一根高十八轴，为十二轴。又用铜铸了两个柱顶，安在柱上，各高五轴。柱顶上有装修的网子和铝制线索、链索，每顶七个。网子周围有两行石榴遮盖柱顶，两个柱顶都是如此。廊子的柱顶尽是的刻着百合花，两柱顶的五柱上开着网子，各有两行石榴环绕。两行共有两百。
他将两根柱子立在殿廊前头，右边立一根，起名叫霞星；左边立一根，起名叫波阿斯。在柱顶上刻的百合花，这样造柱子的工作完毕了。他又铸一个铜台，样式是圆的，高五轴，近十轴，为三十轴。在海边之下，周围有野花的样式，每轴石花共有两行，是住海的时候住上的。有十二只铜牛，三只向北，三只向西，三只向南，三只向东，海在牛上，牛尾都向内。
然后一掌边如杯边，又如百合花，可容两千大克。他用铜制造石座，每座长十四轴，宽四轴，高三轴。座的造法是这样的：四面都有星子，星子在鞭子当中，星子上有狮子和牛，并记录国。边上有小座，狮子和牛以下有垂下的璎珞。每横座有四个铜轮和铜轴。小座的四角上，在盆下有铸成的盆架，其旁各有璎珞。
小座高一轴，头是圆的，仿佛座的样式。近一轴半，在口上有雕弓。星子是方的，不是圆的。四个轮子在星子以下，轮轴与座相连，每轮高一轴半。轮的样式如同车轮，轴、网、辐、葛都是铸的。每座四角上都有棚架，是与座一同铸成的。座上有圆架高半轴，座上有撑子和星子，是与座一同铸的。
在撑子和星子上刻着基路伯、狮子和棕树，周围有璎珞。十个盆座都是这样，铸法、尺寸、样式相同。又用铜制造十个盆，每盆可容四十八特，能进四轴。在那石座上，每座安设一盆，五个安在殿门的右边，五个安放在殿门的左边。又将海放在殿门的右边，就是南边。后来又造了盆、铲子和盘子，这样他为所罗门王做完了耶和华殿的一切工。
所造的就是两根柱子和柱上的圆球的顶，并两个盖柱顶的网子，和四百石榴安在两个网子上，
每往两台带着两个柱上无球的底，十个座和其上的十个盆，海和海下的十二只牛，盆、铲子、盘子，这一切都是杜兰给所罗门王用用光亮的铜为耶和华的殿造成的。
是尊王命在约旦平原西边和撒拉旦中间借将你父子这切成王今年的过程，因为甚多，我们的牵动也无法多少。我们又到耶和华殿里的宫门，看其设立的金柱，内殿行的金金灯盘，一个左边一个，并其上的金花灯盏。大子及金金的杯盘镊子，五根锁骨，以及至圣所内殿的门书和外殿的门书，所罗门王呢做完了耶和华殿的一切工，就把他父大卫心血为圣的金银和器皿都带来放在耶和华殿里。
好，那我们今天就要把那个所罗门建的圣殿很快的看一遍啊。那我们不要用现在的眼光去看，要用三千年前的目光去看啊。那三千年前到底这个殿的雄伟度是怎样？我们要回想一下啊，三千年前如果照中国的历史是在什么时候？夏商的时候，商朝的时候。所以商朝的时候，你如果用同样的对比，就知道他那时候盖的东西比这个是世上的任何一个国家的盖的殿来的精致，主要是精致啊。它不是像这一个巴比伦的或者是像金字塔这样，这是大哦，它不是，它是精致啊。它最主要它是做的非常细腻，然后呢在当中。照内殿基路伯殿的装饰，主要的就是遮盖、遮掩，跟遮掩的目的、遮盖的目的是一个在当中你可以看它铺的地板用松木，那其他的就用香柏木去遮盖去遮蔽然后呢，在圣殿里面就用金子去包裹去包裹，所以它。然后宝座呢，却用基路伯去遮掩，所以这当中呢，他要显露出来的一个是，显露出来的是不断的提醒人，就是整个因为这个香柏木也好，金子也好，所以人看见的时候是那个整个的华美，整个的是华美但是这个人呢？在提醒人，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彰显出来的华美，出来的华美。但是呢，真正来到殿的最中心的时候，基路伯做的一个遮蔽，让人跟神之间的路是不通的。好，所以人必须要，人要通到上帝之间的路，是变成一个很奇特的。因为人原来盖殿的目的是希望上帝住在当中的。上帝住在当中的，对不对？那神的殿在当中，人期待上帝住在当中，那么上帝能够做的就是把他的荣耀在殿里面显明，荣耀在那边显明，所以人可以看见神坐在人不能靠近的荣耀的光中，但是人跟神之间还是隔离开来的一方面神是圣洁的另外一方面也要告诉我们神可以在我们当中，但是我们要在当中能够得着他的帮助，不是因为我们帮他盖了一个殿他就在我们当中。我在讲他最主要要表达的就人不要以为上帝我为你盖一个殿，那你就像其他的庙一样，我把你摆在那里，你就只能怎样坐在那里，不是。上帝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当中，但是却愿意大卫 为他预备建殿，愿意所罗门为他建殿。因为殿的建造是上帝的心意，所以上帝同意他们建，但上帝不是要盖这种殿，所以先让人盖一个人想盖的殿或者可见的殿，那将来上帝要让人要用这个殿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明白上帝真正要盖的殿是什么殿，然后要告诉我们殿的真正的用意是什么。人的心意看起来是对的，比如说我们为神建殿，我们希望上帝住在我们当中，但是上帝说我不能住在你们所造的殿。好，那你想我们希望上帝住在我们当中，那上帝又不能住我们所造的殿，那上帝要住哪里啊？对，所以这就是我们就要去思想。你看这个有点跟我们想象不一样，对不对？我再讲一次，人希望为上帝建殿因为人的想法是我上帝我为你造一个殿，你就住在殿，你就跟我们同在。那上帝想跟我们同在，上帝也想住在我们当中，可是我们却不能够为他建殿，因为他不住在我们所造的殿，所以人只能象征性的做。那用象征性的做，上帝却可以实质性的同在。如果加条件，如果什么？我们遵行他的话。所以十一节为什么从十一节开始读？神的话临到所罗门说：“论到你所建造这殿，你建造这个殿哦，你若遵行我的律例典章，谨守我的典章，遵从我的一切诫命，那我就怎样？哎，我就跟你同在，对不对？我就跟你同在，所以。”上帝让所罗门也让我们都看到一个事实，我再讲，人想要为上帝建殿，人期待上帝跟我们同在，但是上帝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但上帝却期望跟我们同在，所以人只能盖一个象征的殿，在当中对人成为人的一个路径，成为人的一个提醒，成为人在当中的一个盼望，所以呢，但是在当中要使得人对这个殿所有的盼望，或者借着殿所要做的一切，能够让上帝的恩临到我们身上，条件是什么？遵行神的话。好，要记得遵行神的话就是信，信靠的信，信靠的信，因为圣经会慢慢告诉我们，因为以色列人到了耶利米的时代，国家灭亡的时候，他们知道我们因为不听神的话，所以国家怎样灭亡，所以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以后，他们说好，那我们都要怎样遵行神的话，结果遵行的结果变成什么？变成律法，那又不对，对不对？他们很遵循律法嘛，对不对？上帝你说要守安息日，那我们就来守安息日啊！那为了表明我们真的很守安息日，所以我们就加很多规条啊，对不对？安息日不可做工，那什么叫做工？那我就定了，这些都是做工，我都不要做，对不对？上帝你定了现奉献十分之一，那十分之一怎么奉献我都把它怎样写清楚，对不对？那我都照着做了，那意思就是怎样？上帝你吩咐的话我都怎样照着做了，那上帝说不，这没有，你没有照着做，所以圣经就是让我们看到，就是我们不太能够，我们总是想要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去做一些我们认为说好，上帝你要我怎样我做到了，那但是我们做的这些都偏离掉上帝的用心，所以我们会继续看所以这边第一个我们要能够知道殿的实际的目的是什么，殿实际的目的就是神要跟我们同在， 上帝要住在我们当中。如果上帝要住在我们当中，条件只有一样，我们就是要听上帝的话，就是一样，你听上帝的话。所以第十三节，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如果你们听我的话啊，这个殿你不管盖得怎样，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讲得很清楚。你要上帝跟你同在，只有一个条件，你听他的话啊，听他的话就是你信他的话。哦，记得哦，我再多讲一点，基督徒很重要。我下年度开始会跟大家讲到约翰福音，讲约翰福音。好，就基督徒信神是信神的话，好，但是许多人信神却不信神的话，因为我们信神只是信我们所说的神的那些知识而已。哦，神是什么？哦，神是父子圣灵，这知识对不对？啊，有神我们信，这是知识，信的人得永生，这是知识，这些都是知识，但知识不会叫人得救，知道吗？你信神，你知道有神，你相信他的存在，知道他可以行神迹，知道他有大能。要记得魔鬼都知道，而且他经历比我们多，但他不会得救的，对不对？所以重要的是你要信神的话。那我先预讲一下，信神的话，神的话通常被人当作道理，当作知识。所以我跟你讲神的话是跟你讲道理，所以人觉得有理我就听，这不是神的话。因为这样的神的话是知识，是道理，对不对？但约翰福音跟我们讲什么？道就是神。道是什么？神的话就是神。哎，很奇特哦，我跟你讲道理，你听也好不听也好，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可是如果这个上帝的话是上帝自己，那你听就听上帝的话，听上帝的话就是听上帝，不听上帝的话就不信上帝，违背上帝，这两个不一样。所以真理，我们基督徒讲的真理跟世界上的人讲的真理是不一样的。知识面可以一样，知道吗？知识面可以一样，实质面不一样。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真理是有位格的，知道吗？有位格，知道吧？你讲的道理没有位格，知道吗？因为你讲的道理，我讲的道理，是别人来遵行，别人来认定有没有道理，对不对？比如说你讲了以后问别人，你说我讲的有没有道理，是人来怎样认定。你告诉你的孩子要孩子去做，是去活，所以都是被动的。所以我讲的道理只是一个知识，没有位格。位格就是像你一样，你一样，对不对？今天你为什么会觉得孩子冒犯你？因为你讲的话他怎样不尊重，你就觉得哎，你怎么冒犯我，对不对？你今天是一个上司，你讲的话下属不尊重，你会觉得你怎么冒犯谁？我，你不会讲冒犯我的话，了解吗？冒犯的是我。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明白，上帝的话是第二个位格，就是圣旨。哦，这就是我下年要跟你们讲的重点。因为我们基督徒不明白这个，我们只会把信仰的追求当成知识，当成知识，不是。道就是神，道就是神。
所以创世纪神他用说的，他其实是本着圣旨的身份出来，对不对？
对。所以当上帝说的时候呢，为什么从无到有？因为这是神自己，神自己在当中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讲耶稣的时候，希伯来书也讲，或者这个 啊，这个我们将来读约翰福音，万物是借着他造的，知道吗？
所以那个说神说要有，就是
对，是借着他造的哦，借着他造的，我们能容易懂的是，这个桌子是借着什么造的？借着一棵树，对不对？你把它锯下来，切成把这个木头切出来，然后把它做出来，是借着那棵树造的。所以树的树材是这个的实质。所以为什么讲我耶稣才是我们的生命？虽然上帝说了，可是那个说那个话就变成我们生命的实质。所以这里我要先讲一下，为什么我们讲如果你们都听从我的话，为什么我就在你们当中？其实你听从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有位格的，当你信他，他就在那里。是
什么？我都不懂创世纪，他那个在伊甸园的时候，神说，神对他说什么，把当时的那个树就会像我们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都不懂说那个我们为什么，就是好像还没有，那时候还没有弄，还没有读到三位一体，然后我就觉得那我们到底是什么。
对，所以我在这里要跟弟兄姐妹讲，你听从上帝的话，为什么以色列人照着规条做？最后耶稣说，上帝说，你们不是信我。我现在先跟大家讲一个观念，上帝的话本身就是一个有位格的神，所以他不是像一般的话，知道吗？我用人的话来讲，一般的话你听了，你这听有没有道理？对不对？那你觉得有道理，你就想跟着做，那是我来做，我来执行，所以你讲的话是被动的，我才是那个主动者，我要不要听，我要不要做，但是如果上帝的话是有位格的，那我们就不是主动，我们就变成被动。所以在这边很强调，上帝跟所罗门讲，你要我跟你同在，那就是我真的跟你同在，是你把我的话，你要知道我的话就是我，你要知道我的话就是我，你照着遵行，我就在那里。好，所以这是我们啊，旧约要告诉我们真正殿。然后刚才啊，伟林提到说，那上帝要不要盖殿？要啊，盖一个什么样的殿？就他可以住的殿。那第一个，上帝要先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成为他可以住的殿。他怎么样跟我们同在？就是用圣灵跟我们同在。所以我们这个人的里面有人的灵住在里面，但圣灵住不进来，圣灵住不进来我们里面，对不对？原因是我们是一个不洁净的人，所以圣灵住不进来，圣灵住不进来。所以为什么信而受洗的就可以得着所赐的圣灵？因为受洗是上帝洁净我们，记得受洗不是那个几点水给你洗哦，受洗是代表说上帝洁净你的，洁净你，上帝洁净我了，所以圣灵就可以住到我的什么里面来，这就是我们受洗。受洗就领受所应许的圣灵，所以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保罗就说，我们就是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认罪悔改？只要我们有一点不听上帝的话，我们就得罪神，这样懂了吧？上帝说你要怎样，你读了，那你说我不要，你得罪神，你说我做不到，你也得罪神。对，那你在说上帝啊，这你要帮我。
可是这样祷告的时候，有时候也是真的没有办法放下。
对，那就继续交托了，啊，继续跟上帝讲，上帝你要帮我，我是软弱的，我是软弱的，我们就是继续依靠嘛，继续信，就蒙神悦纳。所以刚强壮胆的意思就是继续信。持守的信，这个叫刚强， 你既然靠着神，那我就继续靠着神，相信上帝的话，我就继续相信上帝的话。好，
重点在于信，而不是在于做得到做不到。
对，重点在信。好，
可是不能耍赖啊。
但是你但是啊，这个不是今天要讲的，会一样会，我会跟大家讲，当我们说我信的时候，我会跟大家讲，你的信是真的吗？好，那我们就再讲。嘿，你要你从一样回应就知道，人是很诡诈，知道吗？人人虽然嘴巴说信了，人也觉得说上帝，你应该认为我信了，对不对？可是一样回应，每一次以犹太人只要认为我有信，耶稣就说：“你看你没信了。”你知道吗？对不对？他们不是认为说要信耶稣吗？耶稣不是跟他讲一讲，他们就火大拿石头要打他吗？好，我们再回到这边来。所以列王这边所罗门这边，上帝的话临到他，就是告诉他，我会住在你们当中。如果你盖圣殿的用意是提醒人听我的话，很好。你盖圣殿的用意是提醒人来到我面前祷告，就怎样？很好。你听，你盖圣殿是表示说你要尽心尽性爱主你的神，那就怎样？很好，知道吗？如果你盖的圣殿就说哦，上帝一定跟我同在的，那就问题就怎样？大的，因为你只是用外面的表象自以为上帝跟你同在，那上帝不一定跟你同在。好，所以接下来殿我就跟大家讲，它的特点就是遮盖、遮蔽、遮蔽，就是外面彰显的一个荣耀都遮蔽了，用华美来遮蔽，但是最后是基督伯遮蔽了施恩座。所以人跟神的中间呢，要越过这个遮蔽呢，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信，就是信，信才能越过。那么这个信，我们人的信还是不行，所以最后真正可以为我们开一条路到施恩座前的是什么？耶稣基督自己。所以到新约我们才明白，耶稣用他的身体为我们开了这一条又新又火的路到耶稣主那里。好，所以这边你会一直看到遮蔽，知道吗？遮蔽遮掩，这就是提醒我们就是人要记得，如果神要在我们当中，我们总要知道有一个遮蔽，有一个拦阻，那我们要跨过那个拦阻，绝对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乃是怎样？信，信。那怎么信？就是把上帝的话当真。信就是把上帝的话当真。上帝说你不可以吃，你就要把它当真。你不能说或许啦，说不定啦，可能啦，都不行。就神的话就是神的话。所以在当中呢，这边就告诉我们非常的华美，装饰非常的华美，整个都盖好的。那这个跟当时在盖耶柜做耶柜的时候都一样，也摩西到山上去，上帝把天上的样式指给他看，那摩西就在山下来做，对不对？那时候我跟大家交通过，摩西很不简单哦，你到80岁了，我把那些跟你讲一遍，你下山看记多少。他没带个笔电去做笔记，也没有带个照相说上帝我先拍照一下回来再给他们看。
他自己写好了，他只是把板子盖下来。
可是板子只有10诫，还有那些帐幕，那些什么器皿各样的，他都要记得清清楚楚。所以以前的人没有这些东西，他记忆力是比较好的。人是这样，有可以看得见的就记不起来了。以前我们会背电话，有没有？我们都会背电话，对不对？现在呢，连自己的电话都不知道，都拿个手机拨一下。 好，所以这边要强调的，再来一个强调是第二三十七节，所罗门盖的殿盖了七年，所以以前的这个殿很不好盖，不好盖。等一下我们会从第七章继续看为什么要盖那么久。好，那我们来看
唯一的功能就是遮蔽神的真面，
就是让我们知道上帝是圣洁的，人是一个不洁的，所以要隔离，要一个隔离。好，第七章呢，这边告诉我们，好，我们等再继续先看，再回过头来看。接下来，所罗门为自己造宫室，告了十三年，十三年也应该的了，因为他的宫殿比较大，上帝的殿不大。然后呢，他盖了所罗门，又盖了黎巴嫩灵宫，这在当时也是非常让人看得出来，非常有智慧的建造，所以有各样的窗户啊、窗棂相对啦、台阶啊，然后又做一个审判的宝座啊，然后讲到最后要讲另外一个重点，他为取得法老建造一个宫殿，也跟这个一样。所以你看，所罗门为了跟邻国，特别大国埃及国和好，就娶了所罗门的法老的女儿，对不对？所罗门娶了法老女儿，那娶了女儿还不够啊，那你还要给他一个像样的地方住啊。那他也不敢怠慢他，又盖了一个一样的宫殿，所以你就知道这很劳民伤财。那这个劳民伤财还不是重点，重要的还是什么？信仰就会偏掉、然后呢，他说告诉我们，这些石头都是宝贵，按尺寸先锯的啊，锯好了再回来摆的。然后再来一个非常难的，就是铜啊，铜的制品不是非常难，重点是大的制品很难，因为以前的人没有现在的焊接技术，所以很多东西就要怎样，模子做好，越大的东西你要做越大的模子。那你想以前的模子怎么做？现在有很多技术可以做模子，所以他就去推罗找到富兰，他父亲是铜匠，然后他又是非常聪明有智慧，所以他就来替所罗门做，所以他造两根铜柱，每根高18肘，为12肘。铜柱呢？这些铜柱，这么大的铜柱，你就知道那个叫做什么？那个模子要多大？第二个，你要知道它每一次的铜要烧多少。那在古代要维持那么高温的温度，又要有那么大的容器，很不容易。这些都是它要特别的智慧才有办法做，然后铜柱一定不是实心的，实心的比较好做，如果是空心的呢？如果是空心的薄的很好做，现在的人很好做，因为压平的慢慢把它压成圆再焊起来就好。但是如果你要厚度要厚到20公分以上的一个铜罐的话，20公分以上的铜罐，我们现在的技术都很难做。这个是在他那时候是石柱，所以以前的人啊，要做铜铁这些会做，但是大型的很难。
它这里是实心的吗？
现在他没讲。那实心的会比较好做，空心的会难做。因为你的模子，你要先想好模子要怎么做，然后你这些烧的铜液要放进到模子里面去，然后东西又不能垮。然后再来做石榴，这些你看每一个都要做，然后后面有特别讲，就是用铸出来的， 上面有讲很多东西是铸出来的，铸出来的啊。然后当中又做得很漂亮、哦、又用什么石榴啦，又用什么这个花啦这些，然后又两立了两根、哦、两根铜柱，一个叫雅金，一个叫波阿斯、哦、波阿斯我们比较懂、哦、因为路德记有一个叫波阿斯的、哦、那这个主要是取用它的意思。雅金的意思呢是讲到神要建立他的国度，那么波阿斯是讲上帝会赐力量，所以他用这两个，一个是上帝的国度，一个是上帝赐的力量，来摆明了这两个柱子。然后再来做铜海，铜海最主要在上面就是要来做一些献祭用的，或者是装水用的，装一些献祭的，所以做了铜海。铜海下面又做铜座，铜座呢，铜座、这个铜海下面啊，用十二只铜牛，啊、哦，铜牛，所以你要去铸的时候就要铸上去，嗯，所以我才讲以前这些工程，啊，真的要相当有本事才能够做这么大的东西，然后要做铸铸上去，啊，然后各样的花样都做好做上铸上去，啊，啊，好，所以啊，然后。这一切的功能他写在这里就告诉我们、哦、告诉我们啊，这一切都很不容易。四十六节就讲是尊王命，尊王的命令，在约旦平原苏哥和撒拉旦中间借泥浇筑成的、哦、所以他们以前的人要能够去找到这么多的泥浇去做模子、哦、做了模子然后再把铜倒烧了倒进去去铸成，所以这些、啊、花了七年的功夫，当然不是这些花七年，总共花七年的功夫去做这些、啊、那金子那些都是小物件，那比较 好做，因为金子的延展性比较好、啊、烧打烧打就可以做出各式各样的、啊、这些啊，盘子、镊子、调羹、火鼎等等，好，所以这样子啊，整个神的殿啊，跟里面都做好。那做好了以后，第八章我们讲耶柜要进来。好，那圣经记载的这些有一些重点哈、哦，有一些重点啊，在圣经里面呢。这些都有一些重点，因为我们讲到列王记的时候，列王记是摆在上下是一起的，对不对？它记载到最后是以色列灭国，对不对？以色列灭国，所以当以色列 灭亡之后，他才把这个列王写下来。所以当以色列灭亡的时候，要把列王写下来的时候，大家想一想，那么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心中知道国家灭亡了，圣城毁了，圣殿毁了，对不对？他们心中最大的期待会是什么？重建、哦、他们最大的期待是重建，重建、哦、是重建一个国家，重建一个圣殿，是一个重建。他们最要紧的期待就是看上帝什么时候愿意来重建我们的国家，所以这是他们最重要的期待，最重要的期待。那这些期待他们从先知所得到的话是什么？耶利米知道上帝说七十年以后要怎样重建，重建，所以啊，耶利米先知呢，他知道以后要重建，圣殿要重建，所以当他重述这些的时候，他的焦点会放在哪里？重建，就是将来要重建的时候，我们要在意什么？懂了解吧？就是原来你看到的这一个殿盖的那么辉煌。然后这个殿这么辉煌的殿完全被烧毁了，对不对？里面的金银都被拆毁了， 那你现在心中期待的是什么？上帝说七十年以后会回来，然后殿会重建，那你希望的是什么？我们如果再建一个殿，但我们不希望它被怎样？被毁。那我们要建一个什么样的殿？所以重点不在于，重点不在于跟所罗门一样大小的殿，也不在于那一样辉煌的殿，而在于当我们有这个殿的时候，我们忽略了什么？这才是列王要写的重点。所罗门，撒母耳记讲大卫可以建国，对不对？所罗门从接国建殿开始，但是会一直讲到殿被毁。所以如果耶利米先知知道整个被毁的，接下来七十年以后百姓要归回，这些要重建，所以他心中不是说好，那么你们要记得哦，你们要记得殿是长什么样子，你们回来怎样照着盖就好，因为照着盖还有一天又怎样，又不见了。所以重点在，如果你们再回来重建这个殿的话，那么上帝要的是什么？或者是我们曾经失败是由于什么？我们为什么会最后殿不在了？好，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读列王记要想的。第二个要想的是，在耶利米那个时代，除了他是先知，还有谁是先知？有名的比但以里找的是以西结，同样被掳的里面另外一个先知，重要的先知是以西结。所以如果你去看以西结书，有没有讲圣殿重建？有。以西结就讲上帝的荣耀怎么离开，上帝的荣耀什么时候回来，因为殿重建了，一切恢复了，神的荣耀回来了。但是但以西结所得到的啊，比但耶利米所得到的更详细。但是如果读以西结书的话，我们就可以从以西结知道以西结书在讲的那个殿的重建是什么。是耶稣，是耶稣。所以我们还没讲以西结哈，讲过了嘛，对，我跟你们讲过以西结是耶稣。好，所以我们再回到第八章这里。所以第八章这边就要我们心中要有一个概念，要有一个概念，就是啊，这个耶利米在重讲的时候，他会让我们看到啊，看到啊，他要谈的重点是什么？啊，重点是啊，这些重要的就是要把它预备好，使得这个分别为圣的可以放进去。好，这就是五十一节讲的。所罗门王做完了耶和华殿的一切功，就把他父大卫所分别为圣的都带来放在殿的府库里。所以重要的，如果你要盖一个殿，只达到最后一个目的是什么？可以分别为圣进去，这才是殿的用意。殿的用意，殿的用意就是让所有愿意分别为圣的可以怎样放进去，那这个殿就是完成的殿。无论你盖的是怎样，到最后你要问分别为圣的能不能放得进去。同样你问教会也是这个，当我们分别为圣，这才是一个教会，才是一个教会。好，所以在每一个讲完最后，他一定会告诉我们重心在哪里。好，那我们就要来读第八章。第八章就是整段相当长，有六十六节，就是要把这个啊整个神同在的象征啊怎么样在当中啊实践出来。那我们要来读第八章。好，那我们就继续来读。
那时所罗门将以色列的城堡和各支派的首领、以色列的族长招聚到耶路撒冷， 要把耶和华的约柜从大卫城，就是锡安运上来，以他念月，就是七月，在节前，以色列人都聚集到所罗门王那里。以色列长老来到祭司殿，抬起约柜，祭司和立位的将耶和华的约柜运上来，又将柜木和柜木的一切圣器都带上来。所罗门王和聚集到他那里的以色列全会中，一同在约柜前献牛羊为祭，和多得不可胜数。
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那时所罗门说，耶和华曾说，他必住在幽暗之处，我已经建造殿宇做你的居所，为你永远的住处。王转脸为以色列会众祝福，以色列会众就都站立。所罗门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他亲口向我父亲大卫所应许的，也亲手成就了。
他说，自从我领我以色列出埃及以来，我未曾在以色列各支派中选择一建造殿宇，为我的名字，为我名的居所，但拣选大卫治理我以色列。所罗门说，我父大卫立意要为耶和华以色列上帝的名建，耶和华却对我父大卫说，你立意为我的名建殿，特意只是你不可建殿，唯有你所生的儿子必为我名建殿。现在耶和华成就了他所应许的话，使我接续我父大卫做以色列的国位，又为耶和华以色列上帝的名建造了殿。
神也在其中为约柜预备一处，约柜内有耶和华的约，就是他领我们列祖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所罗门当着以色列会众，站在耶和华的坛前，向天举手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的。你向那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守约施慈爱，向你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现在应验了。你亲口应许，亲手成就，正如今日一样。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所应许你仆人我父大卫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在我面前行事像你所行的一样，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现在求你应验这话。
以色列的神，求你成就向你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天和约旦河边尚且不足你居的，何况我所建这殿呢？我求耶和华我的神垂顾仆人的心，打发启示我今仆人亲自在你祈祷仆人，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祈祷的时候，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你必来神，你若留住一切，有人叫他起誓，他来到这殿上的门前起誓，求你在天上垂听，看到你的仆人，你恶人有罪，照他所行的报应在你脸上，因应人有你，照他的意是他，你的名以色列又得罪你，他在仇敌之前都归向你，承认你的名，在这殿里祈求。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你们一切的罪，使他们归回你赐给他们的业之地。你的名因得罪你，你惩罚他们。若天
绿色不像你，他如果像此次到承认你的名，离开他们的罪，
从你在天上垂听赦免你仆人以色列民的罪，将当行的道善道指教他们，且降雨在你的地，就是你赐给你名为业之地。国中若有饥荒、瘟疫、旱风、霉烂、蝗虫、马大，或有仇敌犯境困为劫役，无论遭遇什么灾祸，你的名以色列，或是众人，或是一人，自觉有罪，向这殿举手，无论祈求什么、祷告什么，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回复赦免。你是知道人心的，要照个人所行的代价，使他们在你赐给我们列祖之地之地上一生一世敬畏。
问到不属于你以色列的外邦人，对你们从远方来，他们听人论说你的大能和大能的神，并生出来的背向这殿祷告，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照着外邦人所祈求的而行，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敬畏你，像你的以色列一样，又使他们知道我建造的这殿是称为你名下的。你的名若奉你的差遣，无论往何处去与仇敌征战，向耶和华所选择的城与我为你们所建造的殿祷告，求你在天上垂听他们的祷告祈求，使他们得胜。
你的名若得罪你，你向他们发怒，将他们交给仇敌，掳到仇敌之地，或远或近，他们若在无道之地想起罪来，回心转意，恳求你说我们有罪了，我们悖逆了，我们作恶了，他们若在无道之地尽心尽性归服你，又向自己的地，就是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和你所选择的城，并为我我为你名所建造的殿祷告，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他们的祷告祈求，为他们伸冤，饶恕得罪你的名，赦免他们的一切过犯，使他们在他们的人面前能连续，
因为他们是你的子民，你的产业，是你从埃及领出来脱离铁笼的，愿你的眼目看顾仆人，听你们以色列的请求，无论何时向你祈求，愿你垂听。主耶和华，你将他们从地上的万民中分别出来，做你的产业，去照你领我们列祖出埃及的时候，借你仆人摩西所应许的话。所罗门在耶和华的坛前屈膝跪着，向天举手，在耶和华面前祷告祈求一句，就起来站着大声为以色列全会众祝福说，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照一切所应许的赐福给他的名以色列人。他仆人摩西应许赐福的话，一句中有落空，用耶和华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像与我们列祖同在一样，不撇下我们，不丢弃我们，使我们的上坡向他遵行他的道，遵守他吩咐我们列祖诫命、律例、典章。我在耶和华面前祈求的这些话，用耶和华我们的神昼夜垂念，每日为他仆人他名伸为伸冤，使他上的使地上的万民都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并不为神。
所以你们当向耶和华我们的神存诚实的心，遵行他的律例，谨守他的诫命，至终如今如今日一样。我和以色列众民一同在耶和华面前献祭，所能向耶和华献平安祭，用牛两万两千两十二万，这样王和以色列众民为耶和华也行奉献之礼。 当日广编耶和华殿，容不下燔祭、素祭和平安祭牲的脂油，便将耶和华殿前院当中分别为圣，在那里献燔祭、素祭和平安祭牲的脂油。那时所罗门和以色列众人，就是从哈马口直到埃及小河，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聚集成了大会，在耶和华我们的神面前守节七日又七日，共四日。
第八日，神殿众人都为我祝福，并献耶和华向他仆人大卫和他以色列所施的一切恩惠，就都心中喜乐，对对。
好，那我们就来看第八章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耶利米先知在整个最后的从摘录里面，他就把当时的祷告当时的祷告特别写下来所以当时呢，他们就所有的首领以色列的长老众族长都要把约柜从大卫城，大卫城在就是锡安，锡安就是在耶路撒冷城的下方一点所以他要从那边把这个约柜抬到耶路撒冷，进到这个圣殿来。那么以他念夜就是七夜，所以这个是在祝棚节的时候，祝棚节的节期之前祝棚节的节期之前。那么以色列人都来了，所以约柜就祭司就抬起约柜，那么就将一切的分别为圣的器具都带上来。那么全部的以色列人就在全会众就在那里一同献牛羊，献牛羊后面就有告诉我们一共献了牛22,000，羊12万那大家要知道，这种以前的献法是把这些牛羊切块，然后放在什么祭坛上烧祭坛上烧，所以你要知道那很壮观，很壮观，所以那个祭坛根本不够大，不够大，要放这么十二万只的羊呢，22,000头的牛，然后要在几天之内就烧所以那个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当时呢实在很多所以第六节，祭司就将约柜抬到至圣所，放在基路榜的翅膀下面，那翅膀张开，约柜之上遮掩约柜跟那个抬的杠。那么呢，整个呢就是让人知道。第八节说，这杠甚长，杠头在内殿前的圣所可以看见，在殿外却不能看见，直到今日还在那里。所以表示写到这边的时候，圣殿还没有被毁，圣殿还没有被毁那会一直写，写到后面圣殿被毁所以。好，这边第八节他讲直到如今还在那里，所以他用这一节来表示他写列王记上的时候的一个时间时间点。第九节，两块石板是神自己放的，神自己用手指头写的。然后呢此外并没有别物，这有一点怪有一点怪，因为照理说约柜里面要有什么石板，还有什么那个杖，亚伦花雅的杖，还有那个玛拿金罐子金罐子装的玛拿。但是很特别，他就讲所以有当时我们不太晓得那个花雅的杖跟这个金罐子装玛拿的去哪里了不晓得。但是呢希伯来书后面会再提出来所以这些呢他就讲就是这些。好，第十节就很特别，祭司从圣所出来的时候，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好，这是一个神同在的象征。好，第十一节，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好，这两节呢云彩跟荣光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象征就是一个外显，一个外显，云彩跟荣光。所以同样的，在这个当时摩西盖好会幕立了会幕以后， 来到神面前把会幕立起来的时候啊，也是一样，神的银彩跟荣光在那里，神的银彩跟荣光在那里。但是啊，同样的情形呢，却没有发生在啊以斯拉记。以斯拉记，如果我们看以斯拉记的时候呢，啊，以斯拉记讲到以色列人啊殿王宫的时候行圣殿的礼，是在以斯拉记的第六章。以斯拉记第六章，当他们重新盖好殿的时候啊，我们看一下以斯拉记第六章第十六节。以色列的祭司和利未人并其余被掳归回的人都欢欢喜喜的行奉献神殿的礼，行奉献神殿的礼，就献公牛100只，公羊200只，绵羊400只，所以这样子又照以色列的数目献公山羊12只，所以羊献了几只？612，牛呢？100。所罗门献多少？
22000。
所以你可以知道那个规模实在差太多了，十分之一都不到。然后呢，这些然后大家就守节，有没有讲那个银彩跟荣光？没有，没有讲银彩跟荣光，知道吗？所以这个跟以色列人当时所期待的不一样。我们读过以西结书知道，对不对？因为殿盖好了以后，上帝的荣耀会回来，对不对？记不记得我们读以西结书，最后上帝的荣耀回来，但是你在第二圣殿里面没有看到，没有看到同样的情形被记录下来。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以西结讲的圣殿的重建不是指那个第二个圣殿，而是指什么？指耶稣基督的身体。这是我上次讲以西结书跟大家讲的。好，那我们再回到第列王记第八章来。所以这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个同样的，当年会幕立起来的时候也是一样，摩西从圣所出来，那么银彩就充满神的啊约柜那里，那么荣光在那里。所以啊，这个事情又到启示录又出现一次，记不记得启示录天上的约柜出现以后，神的荣光神的银彩充满那里，所以没有人可以进去，这在启示录我们读过。好，12节，所罗门就开始讲了。所罗门要讲的这些话，这也是很重要的话。第一个他讲，耶和华曾说他必置在幽暗之处，就是人所不能靠近的啊黑暗当中，黑暗当中啊，上帝是一个把自己隐蔽起来的神，自隐的神。我们讲自己隐蔽自己的神，自己隐蔽自己的神，因为他的荣光太大了，那万有都不能在他面前生存，所以他必须把自己隐蔽起来。那么我已经建造殿宇做你的居所，为你永远的住处。那么所以他在这里就讲，他有一个期待啊，上帝是住在一个幽暗之处，但我们现在建了一个殿宇啊，所期待的是神可以在那里跟我们同在。所以他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开端，就跟为众民讲，我们都要来颂赞神。为什么？因为这不是我们自己的本事，乃是神自己的应许，神自己的应许。所以他就说，神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神也亲手成就了。所以从所罗门自己走到这一步，他知道啊，这一切不是他自己有本事做，这是神自己亲手做。好，这也是我们刚才在讨论一个，我说的我们是做不到，但因着我们的信，就我们会经历神借着我们做到。所以这是要紧的，我们自己做不到，但如果我们信神借着我们怎样成就他的应许。16节他就开始讲， 上帝自从上帝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没有找一个地方做神的名的居所，但是他只拣选人来做王。所以所罗门就讲，我父亲是被拣选出来做王的。然后他曾经想要为神建殿，那么上帝说这个主意好，但你不能建，你儿子才能。好，二十节，现在耶和华成就了他所应许的话，使我接续我父大卫做以色列的国位，又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建了殿。所以那么这当中大卫讲了，这一切都是神自己应验他应许的话，神自己应验他应许的话，他只是成为上帝的一个器皿来完成神自己的应许。所以呢，我就不仅做了国位，这是上帝的应许，又为他的名建造神的殿，这也是上帝的应许。所以一个人没有上帝的应许在前，我们所做的功就不成。然后第二十一节，我在其中为约柜预备的一处，约柜内有耶和华的约所立的约。所以最重要的，所罗门知道，那么呢这一切的重点在约。约就是人跟神所立的约，神跟神所立的约。那以色列人其实跟上帝所立的约是从摩西开始，但是正式的立约是在全民的立约是在摩西的时候，摩西的时候。所以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的时候是用割礼做证据，对不对？要受割礼做证据。然后神的应许开始降到以色列人身上，以色列人被带回准备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神就跟他们立什么？立的约。这个约从出埃及讲，就是神做他们的神，他们做上帝的什么子民，就是立这个约。那么要记得，约一定是双向的，所以立约呢，就是一个人遵守上帝吩咐的话，上帝就祝福，那上帝也会守住他的信，守住他自己的话。所以人要守约，因为上帝也守约，所以约一定是两面都要守的，对不对？所以人要守约，上帝也要守约。所以以色列人后来就跟保罗挑战，他就说如果上帝不祝福我们，他就不守约。那保罗说什么？然后保罗说，你们不能因为你们不听上帝的话，然后就上帝不祝福了，你们就说上帝违约。就是上帝还是守约的，重点是我们不守约，所以上帝不祝福，不是上帝不守约不祝福。所以约是一个要紧的事。那我们基督徒跟主耶稣立的也是什么约？我们是立新约，立新约。所以如果我们立的约，那我们立的约是什么？我们立的约是我们称他为主，对不对？你们若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承认他什么？他是主。所以基督徒要记得，我们跟上帝立的约是让他做我们的什么？主。那上帝跟我们立约是让我们做他的儿女，所以我们是他的儿女，也是他的什么？仆人，也是他的仆人。好，我们再回到所罗门这里，然后二十二节开始，所罗门就要讲了，这个约最重要的是只有一样，就是祷告。所以主耶稣后来在圣殿里面的时候，他就讲这殿要称为什么？万民祷告的殿。所以圣殿呢，人会在那里颂赞，这些都可以，但不要忘了，它的一个核心就是祷告，核心就是祷告。所以他在这边呢，他就开始，所罗门就当着以色列会众站在耶和华的坛前，向天举手说， 所以举手，以色列人举手就是为了祷告，祷告。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的，你向那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守约施慈爱。所以啊，当我们建了一个殿，我们就是服侍神的仆人，我们都是服侍神的仆人。他说你向你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现在应验了，你应许你也亲手成就，所以这是要紧的，你亲口应许你亲手成就啊，正如今日一样。所以信就是什么？信就是信上帝的应许，也信上帝会亲自成就他。所以三十五节他说，神啊，你所应许你仆人我父大卫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在我面前行事像你所行的一样，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现在求你应验这话。你看这一节已经讲了，王的标准是谁？
大卫。
大卫，你知道吗？大卫，上帝拣选大卫，然后让大卫知道他就是将来王的什么标准。如果以色列国要继续兴旺强盛蒙上帝祝福，那么王要像谁？大卫。所以接下来我们会常常，
上帝不让大卫建殿，要到所罗门才建。
上帝讲，上帝说你身手上的血太多，太多人因为大卫丧命，这是神给的理由。那所罗门，所罗门基本上
是不是应该说，其实上帝的心意根本不想要人为他建殿，可是因为大卫一直很想建，然后所以其实上帝这个父母就让他建殿。其实上帝应该不需要我们为他建殿。
其实上帝要建殿，但是不是人手所造的殿，上帝要用他儿子来建殿。
那还是人手所造的？
不会啊，上帝建的殿是耶稣基督做房角石，然后使徒和先知盖上去，然后我们再盖上去。所以上帝这个殿呢，从古至今一直在盖啊，因为只要有新的信徒就是新，所以我们这一个人就是神的殿，所以我们要分别为圣，保守自己的圣洁。那我们这样在一起，我们就是圣什么？我们就是神的殿。所以神一直在建造那个殿，他要建一个殿。所以耶稣讲，你们把这个殿拆毁，三日以后我要重建。所以上帝要建殿，但是他要人知道，他要建的殿不是那个什么，那个石头盖的殿。
所以我是说，因为所罗门说这个殿是上帝要我建的，
对，
其实上帝并没有要他爸爸建，也没有要他建，这都是因为人很想建。
对，
然后上帝，
但人很想建，但是上帝也在当中，也会借着人很想做的事，然后去让人明白他。比如说以色列人想要立王，对不对？那上帝也知道以色列人要立王，对不对？可是时机还没有到，人就想立王，那上帝就先给人立一个看看，那就扫罗王。那殿上帝倒没有叫人先做一个看看，但他也确实给人先做一个殿。我让你国家太平强盛的时候，你盖一个殿，然后把所有该吩咐的话都讲，那你们去让人去怎样去经历，去经历，经历只有一个重点，就上帝的话是现实的。你如果你读，就会发现上帝要讲的重点就是他的话是真实的。因为他这边讲，你将来所有的王标准都是谁？大卫。那你去读后面，都是用大卫做标准。好的王是什么？跟大卫一样，所行的效法他的先祖大卫。
大卫也是有错的地方，
心呢，就是人不会说没有错啦，但是一个人错了能不能真心悔改。
邓长老说的那个诗篇五十一
篇，就是大卫会犯错，我们也都会犯错，但有一点我们赢不了大卫，所以说我们还要思考，大卫不会做第二次，我们呢？对，我这大卫有一个特点，我不是说我们会犯那么大的罪了，不过大卫有个特点，你看圣经写大卫的错他没有做怎样第二次，那大卫确实对神很有信心，所以我跟你们讲过，如果你希望你的小孩像大卫，我看你大概活不下去，对不对？那外面无论多凶悍的人，他说我不怕。
对啊，他每次在那边呼天抢地玩，然后就又回到神面前赞美他，我觉得不容易耶。
你看他说，如果你小孩是牧羊的，然后羊被狮子掳去了，你会说什么？他会说我去把他抢回来，你会跟他说什么？
算了。
千万不要这样做，对不对？可是大卫会去抢啊，所以为什么他爸爸不喜欢他？
难怪，
难怪
哈，难怪，
很难管啊，因为他不像一般人啊。你知道大卫的爸爸不喜欢他嘛？对不对？也认为这个不成才嘛？有没有？撒母耳来高的时候，他爸爸就把他留在外面，不叫回来啊。就觉得他怎样要做王也轮不到他，知道吗？他爸爸不认为他可以做王，但我自己猜了，因为从小时候他的行径就不像他爸爸一起的，那你要怎么教他，他也没什么效，因为他熊也不怕，狮子也不怕，那你如果有这样一个小孩，看你怎么办啊，不太好养哈。
只要不信，刚好可以当王。
是吗？
应该什么都不怕吧？
对啊。
好，那我们再回到这里，回到经文上。所以他最主要的第一个，他讲的，他所罗门自己知道。所以为什么他的罪哈，在上帝面前啊，为什么所罗门这个王就不被当标准？对不对？因为你自己知道你爸爸才是什么标准，可是你却不像你爸爸。
可是他是不是也学到他爸爸就是那种就是娶了很多外邦的那种，他是不是也特别去学，他觉得他爸爸这样子上帝
也没有说那不好。
对，
可是大卫有一个特征啊，他不会被他太太带着走啊。大卫的信仰没有跑掉啊，所以这个这边呢，那我们就看27节，他说神能够住在地上吗？当然不能，因为天跟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何况我所建的殿。所以所罗门知道啊，天就是他的座位，地就是他的脚凳，对不对？你要给他上帝造什么样的宴宇？不可能嘛。所以28节他说，唯求耶和华我的神垂顾仆人的祷告祈求，俯听仆人今日在你面前的祈祷呼吁。呼吁就是大声大声祈祷。所以这边呢，所罗门讲啊，虽然我们建了殿啊，代表你在我们的当中，但事实上啊，你这个殿不够你住的，你也住不下。那么我们只是用一个心意表明我们是你的仆人，在当中乐意来服侍你。那服侍最重要的服侍就一样，祷告，祷告。所以很多基督徒会说我能做什么服侍，那记得祷告。所以为什么我们周报有一些代祷，你就是祷告，其实你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服侍。为人祷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服侍。所以你可以看到所罗门这里他说 二十九节，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昼夜看顾，就是因为昼夜都有人祷告，昼夜都有人祷告啊，在这个殿里祷告，或向着这个殿祷告。那向这个殿祷告，对犹太人就变成一个啊，一个叫做什么，一个他们会做的方式，有没有？那个但以理不是被掳到巴比伦吗？然后他家里楼上的窗户是开向什么？耶路撒冷，对不对？然后他就把窗户打开向着耶路撒冷。那这样的一个观念啊，回教徒用的，回教徒不是 每次要拜的时候要祷告的时候就面向麦加，面向麦加。所以啊，这里就是讲啊，从这边啊，这边你就可以看到，那么当人啊往这个方向祷告祈求，他就说，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不是在这个殿垂听，你的居所仍然在什么？天上，只是我们借着这个殿来啊，或者说借着这个殿使我们的心可以专一，知道吗？啊，心可以专一。啊，心专一是祷告的重点。哦，我们啊交通一下。哦，耶稣说你祷告要怎样祷告？进入内室，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对不对？嗯，啊，你不要，你也可以照着做了哈。哦，但他的重点不是这个外面照着做，而是你的心要把你自己从世界分别出来。所以什么时候你可以把你的心从世界分别出来，这就是你来在上帝面前专心的祷告。所以一个倾心吐意祷告的人，他就不会被外面的环境怎样打扰，有没有？那个所罗，哎，不是所罗，撒母耳的母亲哈拿，有没有？哈拿他不是在殿祷告吗？祷告到别人以为他喝醉酒，对不对？因为他已经把别人都怎样都隔开了，都隔开了。所以有人常常问说祷告要怎么学，如果你要问祷告怎么学，就跟小孩子问你说妈妈怎么样叫做专心念书你不常讲说你要专心要专心，如果他问你怎么专心，你要怎么说？啊，他就问你什么叫心无旁骛其实你就会发现专心你要怎么讲，你说你就看着书，他也就看着书，可是心怎样？心就不在那里呀，对不对？心想的是什么？所以专心听起来很容易，其实祷告是这样，没有人可以帮你，知道吗？你真的要专心祷告，只有你自己去倚靠神。所以为什么我们祷告的时候啊，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其实主祷文是一个帮助我们心抓回来，然后提醒我们，我们是到上帝面前，然后要把自己跟世界隔下。所以祷告要记得对你的心先说话，知道吗？我的心啊，你要仰望神，对你的心说话，不要让你的思念跑掉。所以在这边要记得啊，神坐在天上，但是呢却愿意垂听我们祷告。祷告，然后祷告而什么？赦免。三十节是一个很特别的话啊，所罗门在刚建殿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的灵命相当好哈，他知道他就是服侍神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借着他的手做成，是上帝的应许，也是上帝自己做成的。然后这个殿就是上帝眷顾我们，听我们的祷告。这个殿要紧的就是上帝赦免而垂听而赦免，而赦免。所以我们需要赦免。所以接下来三十一节一直到四十六节讲七样我们要上帝赦免的。 七样我们要上帝赦免的，知道吗？哦，你看啊，这个耶利米一定是很有感触，所以他特别记录这些，知道吧？因为我们都得罪神，所以他在当时的世代就讲，人就是要记得自己是一个来到上帝面前需要神赦免的，就好像约翰一书讲，我们若认自己的罪。所以他说人要七样要他赦免的，第一个，人若得罪邻舍啊，有人叫他起誓，他来到这殿，在你的坛前起誓，求你在天上垂听，判断你的仆人，定恶人有罪，照他所行的报应在他头上，定义人有理，照他的义赏赐他。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求赦免，因为我们会彼此得罪，我们会彼此得罪啊。那如果说我们得罪人了还不认罪悔改，还要跟人一起到上帝面前来起誓，由神来做仲裁，那么就会怎样？就是上帝自己会执行审判，知道吧？上帝会自己执行审判，恶人你照恶人所行的报应他，义人你照他所当得的赏赐他。所以人第一个要得赦免，
是不是第十诫第那个第二诫望成神的名，就是我们彼此得罪，然后到神面前去求，那是不是叫那不是不是望成神？
这望成神的名呢？
是吗？
对啊，你自己已经知道不对了，还想要到上帝面前去摆个样子？对，这些这个是想去哄神嘛？
应该没有啦，因为他那个时候他都这样子的祷告，应该他
一开始的时候他还没有被引诱偏离的时候，他还一心想要为神做事情，这是我的想法了，一心想要为神做事情。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这个王位是惊险万分得到的，对不对？因为照排行一定轮不到他嘛，到出生他妈妈也不是什么样好名声的，对不对？但是神却拣选他，而且他爸爸也没有说因为你特别这样，他就说上帝的意思。所以所罗门在一开始的前面这些年一定是把神放在首位，把神放在首位。对，我们是没有做什么，我们有聪明也是上帝给的，有机会也是上帝给的，都是我们刚读过传道书嘛，对不对？都是神。所以所罗门这里要强调的是，第一个我们需要上帝赦免，就是什么啊？白话一点讲，就是我们跟邻舍有冲突的时候，我们总觉得自己有理，对不对？虽然我们不敢到圣殿去说上帝你来评评理，可是我们常常心中这样想对，我们心中常常这样想啊。其实这是我们要求神赦免的，因为我们总有得罪人的，总有我们自己没有做到的，然后当然我们不会那么胆子那么大，还要到上帝面前说上帝你来评判看看啊，照恶人定他有罪，那么呢啊，照我的意赏赐我。哎，我们啊，在圣灵的光中也不太敢说这个话。第二个要求神赦免的是33节，你的名以色列若得罪你，败在仇敌面前，又归向你，承认你的名。第二个就是上帝让以色列征战失败。啊，对所罗门来讲，或以色列从他父亲大卫的身上看，他知道，啊，一个人能不能得胜是在乎什么？在乎耶和华，知道吗？哦，在乎耶和华。所以，如果一个人得罪神，你在征战中就站立不住。如果你失败了，但你要记得， 啊，又愿意归向神，这就悔改了，认罪悔改了，承认神的名，在这里祷告祈求，求你从天上垂听赦免啊，那么使他们归回你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那这一节当然后来发生了，对不对？啊，所以所罗门在这里第二个，第一个讲到三十一节，我们会得罪人；第二个，我们会得罪什么？得罪神。我们得罪神，哦，第三个，我们得罪神，哦，你的名应得罪你，你惩罚他们，使天闭塞不下雨，他们若向此处祷告，哦，同样的，那求你降雨。这个就是我们的遭遇，哦，我们许多时候的遭遇是因为我们得罪神，得罪神，哦，那以色列人呢，其实我们基督徒也应该相信，虽然我们现在有很多气象可以事先看，对不对？可是我们是从发生才去猜，往后算的，哦，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是在上帝的手中，哦，在上帝的手中，我们人可以做一些预测，对不对？哦，但有很多东西，很多很多，我们只能从啊现在的现象去推明天会怎样，后天会怎样，对不对？哦，那都没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推出一个东西来？不会，不会，这就是上帝，是神在做的。啊，上帝可以让这台风不来，可是却可以让北部淹大水，对不对？啊，他可以让他早一天来，也可以让他淹大水的时候，也可以让他晚一天。所以有很多事情，那，以色列人，如果我们基督徒要相信神统管万有，哦，那许多时候神是借着很多的现象来约束人的心，让人的心不要那么样怎样自大，哦，那今天我们先停到这里。你看啊，疫情其实某种程度是抑制人的什么自大，嗯，人自我膨胀，自己觉得很行，自己觉得哇，这世界怎样怎样，对不对？上帝给你一个疫情，你就怎样？
招架不住。
上帝如果要让环境清洁也很快，你相信吗？叫我们通通不出门，那个河水就干净了，哎，空气就干净了。嗯，他也可以给我们一个情境，让我们真的不敢出门。但上帝不会这样做，因为这样有很多人要遭殃。所以我们人没有什么，不要想自己很行很伟大，其实一个小的病毒已经三年了，已经让我们戴口罩戴三年了，这些都是提醒。好，我们今天先提到，记得圣殿最重要的就是祷告。祷告是什么？求神什么？赦免。最重要赦免，所以一个基督徒最重要的祷告是这个。常常先思想我有没有得罪人，然后再想我有没有得罪神。啊，你有没有得罪神？就从你的遭遇去思想，因为你有没有得罪人，很容易跟人互动，对不对？那你有没有得罪神？那就从自己的心思意念行为上去思想。好，那我们先到这边，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继续借着列王记啊所记载的，我们再度的来思想啊，所罗门怎么样接替大卫来做王，以及在他生命中的一些在当中的经历，他所陈述的，让我们从当中来看到你的心意，看到在当中要紧的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你的仆人，你赐给我们儿子的尊贵的位分来服侍最尊贵的主，让我们知道唯有你所应许的，也是你亲口说的，你必亲手来成就。让我们本着这样的信心来到你的面前，也知道你要我们常在你面前省察，好叫我们啊能够将自己分别为圣归你。听我们的仰望跟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